那么就在这个地方他翻译了新约的圣经，大概8个月的样子。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巴姆海达。那如果大家今天到德国去旅行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应该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古迹。好，再下面，好，最后我想很快的稍微看一下，我对不起，这是英文的，但是没有办法，我想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就好，几个，这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所在的几个地方。那现在我这个点的这个地方叫威腾堡，这就是他这个95条啊，后来他在威腾堡大学里面教书啊，马丁路德可以说以这个来做他的中心，所以威腾堡呢可以说是马丁路德的城。后来苏黎世呢可以说是斯文格利的城，还有呢维也纳可以说呢维也纳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加尔文的城，所以他们一个人有一座城啊，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马丁路德他这个中心，他的这个工作的中心可以说在威腾堡。那么刚才所说辩论的地方就是赖比喜在这个地方，什么赖比喜。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不是曾经到皇帝面前去吗，在皇帝面前宣告了他不能够反悔，就这个地方叫 Worms。 那么他的巴摩海岛就在这里，这就是华特堡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从这里要回家的这个途中呢就在这个地方就被绑票。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想稍微提一下，这个大家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在什么在这里，奥斯堡。这个奥斯堡呢，后来我们知道皇帝在这个地方呢又开了个会，那么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讲过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大概是1529年的时候，那么皇帝就召聚了，就把他们全就开了个全国的高峰的会议。那么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晓得马丁路德他的和他的同工们呢就把那个信仰的告白呢就公诸于世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相信圣经，主把我们带就是脱离罗马天主教，脱离推亚推拉的人，那我们对于圣经是怎样看法的？那么那个就是信仰的告白，就是告诉我们怎样相信因信称义。那么比方说罗马天主教里面有像炼狱的教训是错误的，那么等等，那么这个就在这个，所以这个奥斯，这就又叫奥斯堡的告白，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也就是在这一代后来就决定了，就是说本来呢罗马天主教推亚推拉乃是一个世界性的教会，是个国际性的，那么现在呢，那么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最后的决定是怎么决定的呢？就是从此以后你任何，比方说我现在这块地方叫 Saxony， 这个刚才我说这个就是萨克孙这一代，是这个叫萨克孙啊。那么在这一代呢有一个王，最高的长官呢就是我们刚才就是马丁路德的朋友。那么如果在这个版图范围之内，如果他的国王他是信仰罗马天主教的，那么整个这个教会整个呢就变成罗马天主教。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呢，如果他的领袖他的长官或者他的神或者他的国王他是接受奥斯堡信仰告白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接受撒迪的，那么让我们记得，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撒迪的教会。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的教会变成地域性的，域是领域的域，
这个地方可能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区域里面是罗马天主教，到了这个地方就变成撒迪。那么早期的时候通通是路德会，因为都是他们这个为了方便起见，他们叫路德人就通通是路德，通通跟随路德的。所以呢你有的地方，所以整个德国是分裂，有一部分是跟随推亚推拉，一部分跟随沙地，一部分跟随教皇，一部分跟随马丁路德。那么如果跟随马丁路德就愿意脱离所有方比伦的错误， 那么就是很明显，很明显。那么如果跟随马丁路德相信因信称义，跟随马丁路德，你看在他们所有的城里面，所有的偶像通通打掉。所以你如果到了这个萨克森，你到了萨克森这个范围里面去，那么我们知道那里所有的礼拜堂都没有偶像。但如果你到了天主教的范围里面去，照样可以有偶像，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个以后开始，因着形式驱使的，现在你没有拣选，现在有没有教会，是不是沙提的教会，当然不是教皇拣选的，是谁来拣选的呢？是每一个地方的国王来拣选。所以严格说来，现在的教会就变成国家的教会，不是德国整个国家的教会，是这个地方。如果是这个区叫叫萨克森，那么这就是萨克森国的国教，变成国家的教会，这个和从前就不一样。那马丁路德呢，曾经想过希望整个德国呢是一个国家的教会，希望凡是德国人，你只要生下来德国人，你就是这个德国教会里面。所以马丁路德他的观念里面是有国家教会，不过他没有如愿。为什么？因为到底有的地方还是天主教的范围，比方说因为他们是割据的局面，所以如果有的王子，有的城邦的帮主，他愿意接受天主教的话，那么那个地方呢就通通是天主教的范围。所以最终起码在马丁路德活着的时候，他看不见那个国教发生。所以那个时候路德会不是国教，路德会呢是就不是整个德国的国家教会，但你只能够说是可能萨克森萨克森国的这个国家的教会，或者呢在这一带又是哪里的国家的教会，所以都是分开的。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多，因为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没有，因为我们对当时历史根本不明白。那么后来的瑞士也这样，瑞士呢有一般人根据斯文格利，有一般人就跟随教皇，所以呢你看见这里的分裂。所以你看见，那么现在你很难讲，你只能说这个教会变成什么，变成地域性的，不，现在不再是国际性的，不再是全球性的，现在是地域性的，现在看哪一个地域哪一块版图是属于谁的，而他的信仰如果是根正教的信仰的话，那么好了，那么这个通通是根正教的；如果是天主教的信仰呢，通通是天主教的。那么天主教来讲是全球性，对这些来讲就变成了地域性。那么实质上就政治意义来说呢，它实在是相当于国家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国家教会的形成是这个时候形成的。但是不是整个德国成为国家教会，那就是因为德国是分裂的，是一个变成诸侯去管，变成许多行政长官去管，所以就变成了地域性的教会。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否则的话呢，我们读这段历史或者我们来看他的故事就不会明白。好，我想关于这个已经够了，我们大概就讲这些，因为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看下去。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这个马丁路德被主兴起来以后，他果然带给教会很大的复兴。我们知道这个复兴是一个了不起，这不三言两语我们可以把它形容的。不过呢，这个只是德国的情形。那么大体上来说呢，德国的北部可以说全部都是路德会，然后呢丹麦也是，瑞典也是，北欧呢几乎通通是。但是德国的南部就不是，德国南部呢我们知道后来还是落在天主教的手里，还是落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手里，所以呢这个大概我们说是德国的情形。但是我们如果要看沙迪教会，我们不能只看这个马丁路德这一部分啊。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知道有所谓路德宗，有所谓改革宗。那么这个路德宗跟改革宗到底什么不同呢？如果讲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是改革家，那么斯文格利也是改革家，加尔文也是改革家。那么到底你怎么知道谁是路德？那么改良宗就是改革宗，不一定 就是说改革宗呢和路德宗不同在哪里呢？他们都是杀敌教诲，都是改良的教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普通为了方便起见，你说到路德宗的时候，那就是指着跟随路德的这一帮弟兄姊妹。那么所谓改革宗呢，就是指着跟随路德以外的，那么还有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尔文，还有呢就是斯文格里。那么这两个人我们一定要讲，因为给教会的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么我们看，同时可以说就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你看主在瑞士就兴起了斯文格里，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斯文格里呢可以说比马丁路德晚生一年。你记得就在马丁路德把九十五条啊放在这个地，这个贴在那个教会的这个门口的教堂的门口的时候，那么第二年，就是第二年，那么斯文格里就在那里起来这个指责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有许许多的错误他起来，特别是讲到那个赎罪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斯文格里几乎可以说是和马丁路德同一个时候。换句话说，神是同时在瑞士也兴起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家，那个人名字叫斯文格里。那么借助斯文格里就带来了很大的复兴。那么我们要记得，他和马丁路德很多地方很像，很多地方也不像，很多地方是相辅相成，很多地方甚至于背道而驰。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你看见在很多地方，马丁路德看见的斯文格里没有看见，斯文格里看见的马丁路德没有看见，所以呢，一个在德国，一个在瑞士。那么凡是跟随斯文格里的，后来呢跟随加尔文的，那么这一班的这些呢，就是所谓的改革宗。所以有路德宗的、改革宗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杀敌教会的，就是从历史来说应该是包括这两个。那么这个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很快来看，到底这个斯文格里是谁，他到底对于教会的贡献是怎样的贡献，他和马丁路德不同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对于教会有贡献，当然有很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说过了，斯文格里看见有的地方马丁路德没有看见。那么这个斯文格里呢，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刚才说过比马丁路德晚生一年，不过呢他呢确实在维也纳大学读了很好，他是很优秀的学生。那么后来呢他就做了罗马天主教，那个还是黑亚克拉，是做了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不过他是个很会传道、很会讲道理的人，所以在苏黎世，我们知道啊，这个德国、这个瑞士呢，这个北边跟南边有一，北边有一个大城叫苏黎世，南边有一个大城呢叫做这个维也纳，这是两个我刚才所说的是维也纳，他在维也纳大学读的，没错。那刚才我讲错了，他所在的是日内瓦，基尼瓦哈，我刚才讲过，这个北边呢是苏黎世一个大城，南边呢是日内瓦，啊，因为刚好在日内瓦的这个西边。那么日内瓦呢是加尔文后来做工的地方，那么这个神用谁呢？用斯文格里呢，是在苏黎世这个地方。所以那么苏黎世这一部分是讲德文的，这个日内瓦这一部分呢是讲法文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后来，因为你要记得啊，在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就是说那个这个谁呀、这个加尔文是法国人，这个马丁路德是德国人，所以不一样啊，他们都是属于不同的国籍。那么为什么后来加尔文会到日内瓦呢？因为在那一带他的语言是很方便的，所以他在那里呢，他就借着他就做了一些改革的工作。那么 在这个在自从就是在这个马丁路德九十五条的第二年，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斯温格利他在讲台上面就开始攻击这个天主教的错误，讲到巴比伦的一些错误。那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口才的人，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可以说没有多久以后呢，可以说整座城呢就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因为他他工作的结果，我们刚才讲过，他工作的结果就是自从他传说这个推亚推拉耶西不要去接耶西别教训的错误，那么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穿着这个神天主教神父的那个衣服，但是呢他起来跪神说话，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那没有多久以后呢，很自然许多的偶像就从所有的教堂，在苏黎世许多教堂就挪走了，那么然后呢米沙也就废去了，还有那些这个祭坛呢也挪走了，还有说的遗物也就不再崇拜了，那么同时也没有什么圣像的游行啊等等等等。